热门财经议题，即时投资快讯，焦点新闻话题，陈凤馨与您同步掌握。欢迎收听《财经起床号》。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九八新闻台 FM98.1， 欢迎收听《财经起床号》，我是陈凤馨。回到今天的每周选书，早起读书这本书非常的有趣哦，《中年的意义》，如果出版社所出版的。这个中年的意义，当然探讨中年有很多很多种方式呢。这是一位生物学家的观点，他要从人类演化的角度来为大家说明，为什么全世界的动物只有人类会发展出中年这个特殊的族群，而这种演化有它什么样子的意义。因此中年人各位可以抬头挺胸的走路，因为这位作者呢是高度的欢迎中年。在我们现场的是中年生物人类学家王道环王大哥。王大哥早。
你好，大家好。
我们介绍一下这位作者哈，大卫布里班布里基，他很年轻。我从书里头看起来呢，他应该是1969年生的。
嗯
好 ,1969 年，所以今年其实才48岁。他刚好是在他进入40岁的时候开始对中年这个议题有兴趣。为什么人类会发展出中年这个族群？是因为现代人突然长寿了，所以才出现了中年这个族群呢？还是因为人类演化有两三百万年的历史嘛，齁。
人类演化是超过600万年。
600万年 ?Anyway, 好几百万。他现在要告诉大家说，不是最近才发展出中年人类的。在人类在渔猎采集年代就有中年人类了。这我们先来介绍这位作者好了。布里班基。班布里基，对不起。
班布里基。
班布里基。
那他是剑桥大学。
Bridge, okay.
对，他是剑桥大学的教授，他的本行是解剖学，他是教解剖学的教授。那他是剑桥大学兽医学程。剑桥大学有一个兽医学程，那他是主持人，然后他也同时在这个学程里面担任解剖学教授。那所以他对他基本行就是生物学嘛，所以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那基本上就是他说人类会有中年这一个阶段，那基本上是演化的结果。这话到底怎么讲呢？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不是附带的现象，也不是偶然的现象，而是在我们演化的过程中间，因为有中年这一个阶段，能够让我们多生育后代。
这点非常的有意思的，因为呢，我们以为哈，人类的长寿，至少长寿当然定义当然就是至少要活到60岁以上哈。人类的长寿是近代现象，就是因为进入了这个现代社会啦，然后医疗发达啦，所以人类族群可以越活越长寿。因为我们印象中呢，在古老的这个年代里头，其实人大概活到四十几岁就过世了，所以呢，人类其实只能够活到平均四十几岁的话，那哪里有什么中年可言呢？可是他要告诉大家的是，人在更古老没有进入农业时代的时候，农业时代反而是很特殊的时期，突然人变得短命了。其实在农业时代之前，人类是很长寿的。
这个当然也只能说是推测了。我们从考古学证据来看，农业发展之前，人类的寿命也我想也大概就是40多岁了。超过40岁以上的人其实是并不多的了。那我们从这个统计数字来看，在20世纪以前，人的平均寿命真的最多就是40多岁了。那人的平均寿命在20世纪中以后才开始大幅的成长。这个都是事实。不过当然我们必须要强调的就是，你不能用平均数字来 看所有的事情。
嗯，
那在古代事实上有很多人是可以活到七老八十的。
对啊，
那你譬如说孔子活到七十多岁，
嗯，
孟子活到八十岁。
嗯，
那这个他们显然不是例外。
嗯，
不过我必须要特别强调，就是活到七老八十的人绝对是很少的，在古代。
嗯，
不管是在农业发明以前的古代，还是我们过去一万年的古代。
嗯，
那都是很少的。
嗯
，OK，
所以你并不同意这本书的作者说，农业时代反而使得人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的困苦，然后饮食上面的这个来源反而变得没有那么样子的富足。
不，这一点是事实。那这个也有非常好的考古学的证据，特别是早期的农业族群。
嗯，
那我们都知道，农业兴起的应该是一万年前。
对，
那早期的农业社会，特别是在今天的土耳其境内、中东，我们看得非常的清楚。
嗯，
那这个普遍的营养不良。所以，就是这跟我们想象
农业社会反而营养不良，
对对，普遍的营养不良，而且还有一点，我们说他们的健康的状况很糟糕。
嗯，
那有一个很客观的标准，那就是他们的身高，就是早期农业社群的平均身高都比农业兴起以前的社群平均身高要矮很多，
所以反而渔猎采集时代的时候营养相对充足，然后人类反而相对长寿。
不，这里面涉及到一个问题，在这里就是说你进入农业社会以后才可能产生大规模的贫富不均，在农业兴起以前是不大可能这个产生大规模的贫富不均的。在农业兴起以前的社会，基本上大概就是公有共享制。
嗯，
所以不可能产生，
因为渔猎采集嘛，
一点都不错。他没有什么样子的，第一个没有财产了，那第二个没有对于食物，你没有什么很好的保存的方式嘛，
而且就基本上很难定居了。
对，是就
因为没有定居就没有财产，
一点不错。
对，
那所以农业兴起以后，第一个造成的后果，那就是普遍的营养不良。只有一个社会里边，由于贫富不均的结果，只有少数人衣食是富足的，那大部分的人那这个营养是不良的。然后农业造成的后果有好几个，
还包括了群聚。
不，那当然那是没有问题的。农业兴起以后才能够定居嘛。
嗯，
我要说的是农业本身直接的后果。
嗯，
农业本身直接的后果，第一个带来我们现在都已经很熟悉的传染病。
嗯，
那个是在农业兴起以前所没有的。
嗯，
所谓我们很熟悉的传染病是什么意思呢？流感。
对，
天花，
嗯，
这个甚至包括
各式各样的
什么麻疹啦等等之类的，
甚至
那这些传染病基本上都是从家畜身上跳到人类身上的。
因为在农业时代之前，人跟动物之间不会有这么长时间的相处。
一点都不错。
对，
那可是农业直接的后果还包括饮食失衡。
嗯，
饮食失衡就营养失衡。
嗯，
那譬如说你在农业兴起以前，人的食物的类别种类是非常多的。
多元的。
那农业兴起以后，那我们的食物的内容越来越减少。OK， 那我们依赖单一作物来当作主食，那这会造成营养失衡。那农业的另外一个直接后果就是看天吃饭，所以会产生大规模的饥荒。
我们刚刚为什么要花那么多时间呢？去区分农业时代的人类的状况跟农业之前的人类状况，因为刚刚这个王大哥已经提了嘛，人类的演化有600万年的历史，不管是有人讲400万，有人讲250万，或是600万，都几百万年的历史。这里面呢，属于农业时代只有一万年，非常非常的短暂。所以如果说我们今天要讲人的演化的话，
是是，
你用农业时代的状况来看待演化是不准的。
没有错。
你一定必须要拉长到渔猎采集时代。那从渔猎采集时代的人的生活状况去看人类的演化，其实才合理。
没错。
这就是这本书作者好第一个先要让我们了解的这样子。好，那所以我们就从 渔猎采集时代，这发展出中年这个族群，它有一个基本上逻辑上面让人觉得难以思考出来的问题，就是所谓的中年，我们不管你用几岁来定义，基本上以女性来说，就是她失去了生殖能力，
没错，
之后就更年期之后，
没错。
那既然他们已经中年这个族群已经不会孕育下一代了，既然中年这个族群已经不会孕育下一代，所以能够发展到中年的人类，他已经不会把中年的这个遗传基因这个印记传递给他的下一代，那中年是怎么演化出来的呢？
我想用比较更具体的方式来讨论这个问题，大家比较容易聚焦了。那就是女性更年期是怎么演化出来的？因为基本上哺乳动物，其他的哺乳动物几乎没有，没有说女性是没有更年期的，
只有鲸鱼。
其他的哺乳类雌性动物是活到老生到老，这个等到不能生了就快死了。那只有人类是突然的。在50岁左右就进入更年期，
对，
就丧失了生殖的能力。
对，
那这个在其他的哺乳类里面只有少数极少数的几个物种，譬如说有人说是鲸鱼，
杀人鲸跟领航鲸，
鲸鱼，那由于鲸鱼生活在大海里面，我们很难对他们做具体的研究。那我们还不是很清楚那鲸鱼的情况到底是怎么样。
至少好跟我们好像感觉很临近的，不管什么人猿呐、猩猩呐，都没有、
一点都不错，一点都不错。那人类学家很早就在想这个问题。那最近几十年来，教科书上大概都会谈也一个假说，叫做祖母。母假说，这意思就是说
外祖母假说，这个很重要哦。
那我跟你讲，这只表示哈，你是东方人，因为我们东方人哈，才会把祖母还要区分成这个祖母跟外祖母。
当然，这就是
洋人是什么？是
王大哥，这是东方人的智慧好吗？因为为什么一定要强调外祖母？因为只有外祖母能够肯定那个外孙外孙女是自己的，祖母是没办法肯定的，好不好？对，好，对不起，王大哥，外祖母理论。
我还是表示你修过演化生物学啊？
没有，老师，我有看这本书。对，
那基本上就是说，人类女性生产是非常困难的，对于身体的负担是相当重的。那原因在于，就是人，600万年前开始用直立的姿态来走路，改变了骨盆的结构。骨盆的结构。这改变了之后使得生产变得很困难。那就是人类的胎儿他的脑子开越来越大。
而且那个我们脑子齁占我们身体的那个比例啊、在所有的动物界来讲都是异常的大。
这毫无疑问的。那总而言之一句话就是说人类女性生产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过程，是一个艰辛的过程，甚至是一个痛苦的过程。所以让人类的女性提早结束她自然生殖的这个
下一代
任务，让她转而去照顾下一代可能更为有利。这个就是祖母假说。这是在大概所有的人类学现在流行的人类学的教科书里面一定会介绍的。那我觉得我们这本书的作者他是把祖母假说把它放大了，把它变成一个中年的概念，然后把这个中年的概念放在女人跟男人身上。所以这本书是这么写出来的。那我个人会感觉就是说说服力大概在这一方面没那么强。那他作者一刚开始就使用了好几个不同的比喻。那可是目的都是同样的。他的比喻就是说人的一生有一个基因程式来控制。那人的一生有一个生命计划，
有一个生命时钟。
对，那然后又有一个生命的时钟来控制。那这些不管是计划 城市或者是时钟，这其中每一个阶段都是演化出来的，意思就是说都是在过去很长久的一段时间，在几百万年的时间之内逐渐演化出来的。
所以演化出幼儿，演化出青少年，演化出青年，演化出成年人，更演化出中年人。而且作者认为，只有演化出中年人的人类族群，他们比较有能力生存，这点很重要哦。如果没有演化出中年人类的话呢，他们比较不容易传承技术知识等等等等，以至于他很难竞争生存。这就是中年很大的意义，提高整个族群的竞争力。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每周选书早起读书，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如果出版社所出版的《中年的意义》。那么，一个生物学家的观点哈，在我们现场的是中年生物人类学家王道环王大哥。为什么要强调中年？因为当然这本书的作者他是在他大概42岁的时候开始写这本书，那他现在今年大概48岁，他定义的中年是40岁到60岁。可是呢，现在医学呢大概都认为哈，中年人会到75岁。我认为这个是对的，因为就人的那个身体结构啊，还有那个各种老化机制啊，到其实这很多理论都是如此
吗？我们不是当年有一句话吗？叫做人生七十才开始，
所以孔子是对的。好来，我们刚刚提到说，这因为他是人类生物学家，当然就是王大哥的这个同行啦，哈，他是生物学家为主啦，哈，研究人类可能还没有王大哥来的更深入这样子哈。那刚刚提到说他研究之后，他觉得中年是演化来的，当然这个好像在人类学家里头还有争论，有一派是这样的看法，有一派不是，对不对哈？而这个演化的原因是人类只有发展出有中年这个族群，他才会在这个大自然跟别的族群当中呢更有竞争力，而适宜生存，而且可以适于严苛的变化环境。所以有中年这个族群，它比较容易被淘汰，然后之后呢被减责之后留下来。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中年的意义就很大啦，有中年的这个族群，这个人类它才有竞争力啊。
不，我想这是人在自然界一个最大的一个特色，是人是为自己创造了生活环境，是也是为自己创造了演化的环境。那简单的讲就是这个其他的动物直接面对自然的各种威力。我的意思就是说，譬如说不管是天灾地变，还有它的生存条件，那其他动物都是直接面对那些条件的，人不是。人是为自己先创造一个环境，那我们在日常语言里面所用的术语就是我们为自己创造了一个社会。我们在这一个社会里边用我们在这个社会里边所累积的知识技术来生活。所以这是人跟其他生物最大的差别。那由于我们是这个样子的一种存在，因此中年就变得有意义。那在其他的动物里边，它不生活在这样的社会里面，它是直接面对大自然的。所以他们假如在动物园里面有机会活到中年跟老年，可是在野外是绝对不会有机会的。譬如说一头狮子，它这个年轻力盛，就可以把这个带着一群母狮子的公狮子给赶走。那一头公狮子之所以会被赶走，理由非常简单，这个他没有办法跟年轻力壮的这个公狮子来竞争。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在野外一头狮子假如进入了在动物园可以观察到的中年的话，他完全没有竞争的能力。
好，这也就是要告诉我们呢，以后呢就不要再拿其他的动物的中年来比喻人类的中年，因为人类中年的价值跟其他动物的中年价值是完全不一样的，
毫无疑问。
那我们这边稍微再衍生一点，因为这其实也跟人类的那个成长，我们当然是很熟悉人类的成长，就是人类 不管是在农业时代或者是渔猎采集时代，其实啊，他的婴儿时期特别长，他的幼儿时期特别长，他要学会技术，不管是在渔猎采集时代或者农业时代，他要学会技术的年纪其实是特别晚的。因为有这么长的必须要被照顾期、被教导期，才有了中年的意义，我们可以这样讲吗？
就毫无疑问的，就是说我们的确，我们是依赖大量在社群之中传递的知识技术生存的。
嗯，
那我们的生命史其实有许多奇怪的特色，不仅仅是这一本书的重点中年。
嗯，
那譬如说我们的新生儿，那我们的婴儿，还那甚至有一位生物人类学家还认为，人跟其他的哺乳类最大的一个差别是我们多了一个童年期。
哦，对，有道理。
我们多了一个童年期，那其他的这个
动物
哈，基本上是断奶以后就必须要自力更生。
对
，OK，
对，
那人类是其实是相对说起来是提早断奶的。
嗯，
那比起譬如说我们跟黑猩猩来自同一个祖先，可是黑猩猩大概4到5岁才会断奶，人不是这样，人3岁以前一定断奶。
嗯，
那人是提早断奶，可是人提早断奶并不代表这个婴儿他就可以自力更生了，他仍然是非常依赖大人的照顾他才能够生存的。
嗯，
那总而言之一句话就是说，人类这一种很奇异的生命史的现象，其实每一个阶段都有它奇特的地方，不仅仅是中年。那我个人会觉得，幼年的时候，譬如说新生儿以及多了一个童年期，是为了让脑子发育。
对。
然后那这个童年期结束到成人之间的所谓的青少年时期，那又是为了学习必备的必须使用的知识与技术。
嗯，
那到了20岁成年了，那他大概才开始独立的去摸索这一个世界的真相，
而且经验还不足，
一点都不错，所以才要到
中年。
那他才能够累积
足够的经验、技术传承
以及智慧。
当然啦，我在想说渔猎采集时代呢，他虽然讲说人类很重要的中年人类是要传承那个经验技术，他统称为文化，但我觉得还是技术层面多于很多其他的层面。可是到了后期就发现那个智慧啦、文化就变得越来越重要，那个传承就变得越来越重要。那我们接下来要来谈的，其实理论上来讲我们就应该先进入脑子的变化了，对不对？但在进入脑子变化之前，因为我是女人嘛，我跟你讲，它这里面的第五章是我看到最触目惊心的第五章，里面就谈中年的演化过程当中呢，它叫做突然明确而且清楚。最突然最明确最清楚的其实都在我们外表上面，突然有下垂了，突然有皱纹了，突然的皮肤变突然这个皮肤变糟了，然后突然的有白头发了，然后等等等等的，为什么而且好像看起来不可逆转，王大哥为什么？
不是，你认为说你认为是生物生存在世界目的到底是什么？
就生物的目的是为了什么？不是，我们先讲是为了什么呢？好 ，OK， 这是一个好问题，这是一个大问题。
不是，这也是我上课的时候会问的问题，就是生物的生到底是什么意思？那大部分人都说生物的生的意思就是活生生的生存的，
当然其实应该是孕育下一代的了，
一点都不错。
对啊，
一点都不错，是你这说不定是女人的直觉。那生物的生是指生殖。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佛家讲的话是有道理的，人的身体只不过是臭皮囊。OK， 所以人或是所有的生物生存在这个世界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传递基因。所以身体任何一种生物的身体只不过是一个传递基因的工具。 所以没有任何一个身体生存在这个世界，目的是让人惊叹的，让人羡慕的，或者是让人嫉妒的。
嗯，所以呢，既然到了中年，既然失去了生殖能力，所有那一个表面的
吸引力
就自然会下降，
就不重要了。不是说自然会下降，就变得不重要了。因此天赋哈，这就是老天爷给你的啊。那一个人真是到了中年以后，你还能不能吸引人呢？其实一方面是老天爷给的，一方面看你自己的修养。
当然基因也有一点点影响啦，哈，对，嗯，所以他书里头这位作者呢，非常苛刻的说，所有的化妆品产业都近乎诈骗。
这毫无疑问的。所以这本书最重要的地方在这里，就是它提供了一些重要的生物学事实，让你其实是可以省钱的。因为所有的化妆品面对的或是涂抹的地方，全部都是正在凋零的组织。真皮是碰不到的。
嗯，就是表皮组织呢，其实就是快要死去的细胞，
正在死亡中的细胞。
对，那真皮层呢，它的表皮的目的，存在的目的就是阻挡所有的外来可能的伤害。那既然如此，你涂抹任何东西它都进不了真皮层。这就是这一章节呢，今天这一章节齁，我还是看到了一些跟王道哥不太一样的地方。他提到人类老化的原因，包括了肌力减少啦，然后包括了这个所有的分泌都减少，所以包括血液供应量也减少，这也是头发变白的重要原因啦，等等等等的。那对我来说呢，那就怎么样减缓老化呢？就尽量让这一些什么分泌减少啦，这种肌力减少啦，脂肪流失啊，这些问题呢，尽可能的减少。所以早睡早起这个运动还真的是有道理的。好，不过啊，这位作者既然是歌颂中年的，所以那个章节呢，他就把所有中年最负面的部分全部写完了哈。然后进入脑子，我们当然会觉得中年的反应速度没有再像年轻这么样子的快，这是事实。我猜想老师你在课堂上跟同学们互动的时候，也应该会感受得到他们的反应速度真的很快，有的时候会让我们很惊叹。
对，
那这时候中年还有它存在的意义吗？中年的意义，一个生物学家的观点，这如果出版社所出版的。在我们现场的是生物人类学家王道环王大哥。刚刚我们提到说，确实中年的脑子哦，它的反应的速度是比不上年轻人的。那这样这个时候，中年人凭什么在演化的过程当中，他还能够领导年轻人？
我们有记忆，我们有这个我们已经累积了很多的经验，记忆跟经验两者加起来是很容易产生一种很特殊的变化，结果就是智慧。OK， 那当然并不是每一个人的记忆跟经验加起来都能够产生同样的变化，可是相对来说就是能够产生我们今天称之为记忆的那种脑子，大概都是中年的脑子。
有意思的地方是，那大家去证明说它不是只是我们经过了后工业时代啊，然后人类的这个自己的这个智慧发展、知识累积所形成的中年的智慧。这本书的作者，因为他既然是生物学家，他要告诉我们说，在演化的过程当中，中年脑袋的运用路径运用范围跟年轻脑袋的运用路径跟运用范围就不一样了。
当然是不一样的，
而且是突然明确的改变了。
不，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那作者写这一本书是希望证明中年是一个非常明确的生物学阶段，而不是一个副产品。这是作者希望达成的目的。可是他描述的很多现象，我们可以用其他的学科或是用其他的尝试来解释。 那简单讲就是说，那我们到了我们这个到了中年，那事实上我们用脑子已经用了很久了，那我们难免会养成习惯。那事实上养成习惯是一种适应的技巧，就是养成习惯最大的一个好处就是我们反应时间可以减少。那所以就是说养成习惯有好处有坏处，好处就是减少反应时间，那可是坏处就是使你的脑子固化。所以这个是怎么讲，我认为这个是不可避免的。
我其实当然这里面书上没有提，可是因为我看过那个脑神经学的一些研究之后，因为我们的脑非常非常非常耗能量，非常耗能量，
对对对，
所以呢我们的脑子呢一直在学习一件事情，就如何减少耗能。所以我们在我们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其实一直在做的事情就是我怎么样用最省力的方式然后去学会判断一件事情。这跟年轻人的快速反应之所以不一样的地方，是因为对年纪大的人来说，他真的不需要那么快速的反应，因为他知道不需要那么快速反应他也可以处理这件事情，他已经找到了脑子省力的方式了。
你可以这么讲，可是从另外一方面来说，也就是我们经过长期的使用我们的脑子，我们已经养成了一些习惯。那一些习惯当然会使我们对于很新奇的刺激不容易做出适当的反应。这个绝对是事实。那所以科学史上有一句非常有名的话，就是一个新理论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老的科学家都死光了。
这是老的哦，不是中年的哦。好，当然这里面其实呢也说明了，就是对于中年人来讲，避免固执是很重要的。
对，要有这种自觉。
对，没错。所以他提到了，当然他的脑子最成熟，他最容易整合，但是呢也要注意的是他最不能够就是发展固执这件事情，才能够有进步啦齁。时间的关系，其实他这里面还提到那个性生活的部分，大家自己去看好不好。